就这个去岁换丑年啊，春来物色鲜，这个一年就过去了。我们人生真的是如旅啊，其实也没有几个寒暑。这个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我们最后在精神生活的成长上，自己能够笃笃实实的有个成就，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最近呢，跟我父亲谈到这样一件事情，我说你很喜欢旅行，爱旅行吗？最好是到旅行的经验呢，来谈谈人生的问题。我过去说过，人生如旅，像坐火车。我说，人生呢，有如你这一次到日本去玩。怎么说呢？我们到任何一个国家出国去玩了，离开了我们的家乡，我们要去的时候期盼着去，去那边的时候，哎呀，我要去哪里玩？我需要什么东西？是不是？当然，多么喜欢玩啊，到处跑跑啊，你也很想买一点东西回来，但是你要买一点东西，你要用花一点钱，你就先想想口袋里头。你到底带来多少钱？你有多少资粮？你能玩得好，你能旅行得开心，就得看你口袋里头有多少来做分配。人家可以买的东西，你不见得可以买。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那就是你去玩了。你去玩的这件事情一点点都不会打折扣，你可以少买一点东西。但是大家看到的你通通看到了，大家能够在那个地方你能够拥有的，你能在那个地方享有的，你也通通享有了。所以人生如旅，但是到最后你别忘了一定要回来。我说当然要回来啊，所以要回来。你每天念佛就是要回来，要回到那个极乐净土来，千万不要日本玩完了又跑到大陆去，大陆玩完了又跑到非洲去，非洲跑完了回到最苦难的地方去，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只是一个比喻的，不是叫你非洲不要去，你现在离救苦救难是应该的啦，是不是？但是呢，我一说人生啊如旅行，但一定要记得要回来，回到自己的那个净土里头去，这是最重要的。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每一天都是如旅，你一天就是一天的旅行，旅行完了晚上回去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是回来了，对不对？你都懂得晚上回来，为什么这个生死大事啊你不懂得回去？这件事情是有多糊涂就有多糊涂。晚上回去的时候你就想想我们又回来了，白天第二天又出去的时候又是赶着车子，对不对？那么种种的事项都在你的眼前，通通都是你的世间法。所以你今天来了，今天晚上又回去了，明天又来了，明天晚上又回去了。你以为你每天好像都得到些什么，但是你晚上睡到那个梦的世界里头去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你一点也没有得到。你在梦那里头根本就没有办法享有到你银行里头存了多少钱，梦中里头享有了在银行里头好像存了多少钱，但是却带不出来。那个精神世界里头是你在那里来来回回的，所以 韩家的师父常常讲，来来去去没有个了题，那个没有个了题就是没有办法断得了，能够放下，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当下可以成就的。你不能放下，那不是当下，你就是万年都没有办法成就，脱不开来。所以学佛这一件事情呢，是佛以大事因缘来说这佛法。华严经讲这佛法一共分九会来讲，无非上主要告诉你的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你终究要回来，所以你今天去旅行就不好好的旅行，你还是要好好的旅行，要根据你有的去旅行，根据你的那些蓝图去旅行。你留意一下，你就会发觉有的人很辛苦，他的一生当中他所得的很少，他的身体又出奇的坏，他的因缘又是何其的差，他的福报又是多么的微薄，那就好像说很贫穷的人去自助旅行一样，他搞不好他是骑着脚踏车去旅行的。但是你要知道，骑着脚踏车旅行的人回来，好多人都给他欢迎呢，都给他鼓掌呢。要记得，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到时候就迎接你，阿弥陀佛给你摩顶，说：“哎呀，你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哎呀，自己身体不好，自己的造化不好，自己的命不好。我告诉你，那些东西是平等的。什么叫平等？并不是你跟别人一样，是他对你来讲是那么样子的独独的、唯一的，那就是你。我们要接受的是他，是接受这个东西来生活。我们该是骑脚踏车旅行的，我们就骑脚踏车旅行；我们该是步行旅行的，那么我们就步行旅行。最后我们就旅行回来，而且这趟旅行跟你一般的旅行不一样，最后飞回来不行，只要你练着他就会回来，你就不会做一个流浪子。所以我们知道人生如旅就是这样，不要当一个流浪的孤儿，一定得要好好的自己发愤图强才行。学佛这件事情说真的难，很难，说容易其实很容易，一念之间而已啊。但是就是那一念之间，你要进入这个佛法的世界里头来，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你今天能来就不容易，你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子熏修下去，能从闻法闻思修，这不是一天。所以说简单是很容易，哎，说困难很远。有时候我说，我劝一个人说，你来听一听，他来吗？他没有来，他说他不能来，不晓得什么不能来，他障碍很大。你只要来一次就很难得啊，哎，他连一次给自己的机会都不肯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明明知道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必须要是自己愿意去行动，它因为是很简单的，我们愿意去行动，是持之有恒的去行动，那才行。没有行动，没有办法。华严经从头到尾，每一会说法，他所说的都不是文字，都是直截了当的、实实在在的，不是透过文字，不是作文。你可以跟你的小孩子，一个老师可以找小孩子来，我现在出一个作文，你要当一个孝顺的儿女，先讲一篇孝顺儿女的道理，然后出一个作文，要你做一篇孝顺儿女作文。写完了以后呢，孝顺干嘛去孝顺呢？是不是？佛法也是一样，你心里面老想着以为自己这样东西叫佛法，想着没有用，必须真的去做。我最近 看一位先生，我今天很赞叹他。这位先生是一位医师，两三年前为了救我，不顾自己的危险，自己把身体烧坏了，三年多一直都是在这种危险的边缘，他自己在不断的奋斗着，躺在病榻上，好了不起哦。我今天跟他说，我说你真了不起，菩萨为众生病病，现在还在病，为了爱现在还在承担，你知道这社会也有这么温暖的事情，但是他的真自己其实这样子的在行他的菩萨行，但是我们看来他多么的辛苦。我说可是现在你并不觉得辛苦，他接纳了他自己，他是自己更成长了，了不起，这样的人很了不起。生活其实没有别的，就是最后他表现了这个东西，这个不可言说的，他不是文字的，他真的去履行了的那件事情，只有他才行，他才是真金不怕火炼的。所以我们嘴巴所讲的说我们要去关爱别人，我们没有行动的那个关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们心里想着我们应该去好好的实践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接纳自己，但是我们却非常的小气，老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头，什么事情都用自己的那个小角度去看它，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心量宽广。我们一年过去，元月份元旦以来我们第一次开讲，我都提醒我们各位同修一定得自己好好的珍惜，它不是一个知的问题而已，不是行动的时候那个知是假的，不是有彻底的醒悟的时候那个行动有时候是茫然的。我们常常有时候感觉到说我已经在做啊，但我为什么不觉得我心服，很心里面感觉到一种充实感呢？因为他没有开悟。其实你仔细想，在你的一生当中你付出的好多好多，你付出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感受到我们付出的很多的原因，是中间有两道墙把我们隔住，一道墙是钱，一道墙是名，两个东西把我们隔住。你注意反省这个问题，你每天都在工作，事实上是不是在布施？是，但是你老想到钱的时候，你就没有想到你那个工作其实布施很多，对不对？你每天是不是都是在为这别人付出一些你的力量，在为别人呢？是，但是你老想的是什么？是我自己的钱，结果把你的原来的布施都没有了，看不出来了，因为你看不出来它不是你的，因为你看不出来它不属于你的。有时候是我们实践不出来所以它不是我的，有些是我们实践了以后我们看不出来所以它不是我们，我们被割裂了。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时候想一想，我们有同修就这样告诉我说，郑老师，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我好丰富，我做了不少事情嘛，我以前都不晓得那些东西原来。我说对，以前你以为那些都是破铜烂铁应该做的事情，但现在看起来成堆都是珠宝，成堆啊都是珠宝。禅家讲的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云岩问洞山禅师啊，洞山禅师跟他讲说，师父，我现在简直很高兴。你高兴什么？我高兴的简直是在垃圾堆里面发现了珠宝。对，你的辛苦就像垃圾堆，你的努力就像垃圾堆，那些东西，但是有一天你拨开来拨云见雾，发觉它是你的珍宝，你付出的很多。所以你看着嘛，做父母亲的人养育子女，其实他是不懂布施， 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感受到那一份布施跟爱呢？因为中间我们有一个期待，一个名，一个利，我们希望他将来赚钱，我们希望他将来成名，我们希望他将来比别人高明，结果变成贪婪。我们给予的东西我们还变成了贪婪，这件事情你说你有多冤枉。佛法没有别的，佛法就是擦亮了你的眼睛，以后一看，步步是七宝所成，处处流的都是八功德水，而不是你真的在努力实践八功德。所以放眼所及，处处八功德。你知道人生你活着的一天多么不容易啊，但是我们总是把它本来应该记在我们的资本门那一边去的，但是我们总是把它变成负债的那个地方去的。它本来是应该你的财产，你的境余的，但是不是你通常把它记得是你应该付出的那一边去的。所以这个资产负债表老是做不平衡，那个资产负债表做不平衡就是你心不平衡的原因。每一个人的心都有一个资产负债表，他不会记账，记错了，所以要重新学学会计，一定得重新学起才行，不是要你去做假账啊，真的啊。有时候我们会很羡慕人家脖子上有一个金光闪闪的金项链，上面还竖了一个不晓得多少克拉我也不懂的项链在那里，很了不起吧。报纸上有时候你会看着穿着用金做的，真的是金缕衣耶，穿着，我问你那种东西穿得出去吗？我看他八成也不敢穿出去，说真的。那种东西穿得暖吗？我看保证这种天气他穿下去也会冻死，对不对？是如此啊。但是我问你，你如果到山坡的野地区，你看到山边的小径上几朵野花迎风朝阳的时候，你过去摘了下来，然后你把它送给你跟你一起散步的同伴，你说这就是我送给你的，你知道它是什么？它比那个钻石更美，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好像在我们的自己一个投毒啊，那么一个行程之间，我们看到的我们把它串起来，就串成了一个念珠，其实那才是真的念珠，也许只是几片绿叶，也许只是几朵野花，我们把它串起来以后，我们把它挂在我们的项链上，你说这是什么？野人献朴吗？才是珍珠啊，才真项链啊。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多少这些东西我们没有，我们根本没有留意到这些事情，我们真的就在虚掷光阴啊。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不断的去追才是那些东西，才是就是那些东西是什么？丰富过我们的生活吗？让我们真正的欢喜过吗？要注意啊，你能够明白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到的菩萨问名品这件事情来。各位，菩萨问名品这一品，我们回去过去在这一会普光明殿，我们称为叫普光明会，这一会里头文殊菩萨是一个智慧的化身，文殊菩萨是会主，当然这个主持的仍然还是释迦牟尼佛，佛还是放光，是竹轮放光。竹轮放光讲的是什么？脚踏实地啊，是能力行实践啊。可是力行实践跟脚踏实地却必须建立在信心上，所以普光明殿这件事情是信心的法会。什么叫信心？有信心的人就有光明殿，有信心的人就有活力，有信心的人就有欢喜。你看吧，我们觉得对自己的子女我们相信他，今天晚上他晚一点回来，我们就不会像警察局在做笔录一样，你今天去哪里， 几点回，你为什么去哪里，后来你跟哪一个同学在一起，你看这个东西做下来你就多伤感情了、啊、先生晚一点回来了，你怎么今天这么晚回来，去郑老师那里去听演讲，去郑老师那里演讲讲到几点。那么我们人所有的信，因为彼此的信赖没有了，安全感没有了，变成什么，变成敌意，变成矛盾，变成冲突，变成冷酷，变成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一种牵扯不清，牵扯不清。所以我们知道信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普光明殿里头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如果你能感觉到那是一种光明的话，必须建立在信上，在正信，对佛的信念上，对我们人的信念上，对我们自己的信念上。所以人需要有自信，需要有信人，需要有信佛，正信。有了这些信，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建立了我们真正所谓普光明殿这个人生。所以普光明殿呢是在人间，但这个人间的道场却是龙王所提供的。我们过去呢在这一会里头讲过如来名号品，那是第七，四圣体是第八，光明觉品是第九，是不是？那么我们看看如来名号品，他所讲的是讲什么？讲如来是千变万化的，而你自己正是如来。如来这件事情，世间法的如来跟出世间法的如来是相即的。记得我多少次讲过这个即，不是我和你那个即，不是这个即。这个即呢，就是英文那个 us 那个即，相即。我们过去讲相即的意思，一多相即，那个即一多相即。所以这个即呢，那么是相即，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世间法是我们人间的事情，我们有生之年的事情，我们有生之年就必须如来，如自己所同来。就好像这一位医生告诉我的，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躺在床上的这个就是我，必须靠着氧气来呼吸的这个就是我，要去跟病魔搏斗的这个就是我，不能站起来的这个就是我，现在躺在这里只有这个小世界这个我。可是我见了这个小世界以后，见了这个有限的世界以后，我就得到了无穷的世界。你能了解他吗？对假而言这是如来，对乙而言这是如来，对丙而言这是如来，指这是。所以你真的用不倒，那你自己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啊，你生来就必须照你自己好好的生活，生来就是照你现在的年龄生活，明天又更老了，就照如明天那个样子。你不可能要明天的生活想活在像儿童的时代，那叫精神分裂症啊。我们在做心理治疗上，我们常常看到疾病的出现，精神世界疾病的出现，就是因为他一直使用想要回去年轻的时候那个样子，相对的就他没有成长了。所以你要知道郑老师常常讲的头发叶白，白的每一根头发都是像毫光，像佛光一样，像毫光一样。有人就笑着说，那我的头发都掉光怎么办？我说你看佛光普照啊，你用不着再去戴一个那个假的啦。你为什么要戴个假的呢？假的来吗？以后有一天要钻到棺材里头去的时候，假的来吗？说我假死一番啊，死了以后我假活一段，我已经死了再假活一段，那你变成恶鬼了，活不来啊。生死的大事啊，长短之间并不是区别，不是在那里区别的，问题是是不是在那一段之间 自己有一个真正的精神生活上的一种成长。所以如来名号讲的这个如来是千变万化的，四圣地品，四圣地品却从一个如来在这个榜样突然间掉到我们这个有血有肉的自己，这个有血有肉的有活在现象界的这个人只能够用什么？用眼耳鼻舌身，用色身香味触法，用色受想行识五蕴，用五根，用六根，用五蕴，用六尘，如此而已啊！使用这六识来生活，我们并没有能力在这个之外，我们没有办法。佛能证遍知，是因为它超越于我们用感觉之外的力量。你知道，有一种异能的人，异能的人就是在他的五官之外、六根之外，他还能够去接触到某些问题，但是他能接触到的可能也是很近的东西。而佛能证遍知，能够真正的展现他的无漏智，能够真正的了了分明，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彻底的不知是被这个六根把我们束缚住的。我们活着，每一个人既然不同，都是用这六根来生活，有的人六根还不全呢。这个不全的这个人，必须他自己接受，我不全就不全。其实不全的人比全的人更了不起。说真的，你要用六个，他用五个就行了，看你怎么看，是不是？有人讲说，有一位残障的人是跟我讲说，他只有一只腿，他很恨这件事情。我说，人家用两只腿才能生活，你用一只腿就来了，你在来之前，你已经节省了一条腿了，在极乐世界，以后回去的时候，你比谁功力都高。你没有在这个地方，你如果做错了，只有一条腿做错，不是两条腿做错，你错的还比别人少。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了解如来这个问题，然后再回到这个有血有肉的很辛苦的这个四圣地里头，人生是苦的，而苦如果你不肯成长，那么你就会积了很多的苦，就会由苦变成坏苦，由坏苦变苦苦，那就很苦了。然后所以你必须要懂得灭，而灭的东西方法是什么？灭的方法就是道，道的最根本的东西是前面的六波罗蜜。而六波罗蜜之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布施。你一定会讲，我没有东西可以布施。有一位躺在床上的一位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我看他的时候，我说你要布施啊，他真的是笑话，我还能布施？我说你当然能布施，躺在床上的时候痛苦了，你用忍辱，忍辱，用忍，你的家里的人来看你的时候，你还能够打起精神来强持着自己一点布施一点你的笑容，告诉他说你还高兴，你还在布施，而且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样子的努力转动了你的业识，这就是修行。连病都在修行，修行人连病的时候都转速成智，所以受苦的人通通可以成为福田。我们等一下在菩萨问明品里头讲福田甚深意，这都是福田啊。有的人不知道，病痛了躺在床上啊，招这个来换那个去，骂这个医生，嫌那个护士，那怎么行呢？你病已经够惨了，你还在这么多造业呢，是不是？那么多不满呢，不行啊。我们都给别人一点欢喜，只有布施才能够真正是才能够回到如来， 没有部书就没有如来。为什么？因为部书一定是把自己现在的如来这个东西点亮了以后，才知道自己的如来啊。而且自己的好处境要别人给他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他自己怎么会看到他自己的如来呢？他所看到的都是他所缺乏的东西啊，残缺的东西啊。所以我讲要惭愧很简单啊，就不要如来就惭愧了，不要自己那个样子就惭愧了。所以接受自己的惭愧的人就不惭愧，接受自己有病的人就没有病，接受自己是穷困的人就不穷，接受自己是自卑的人他就不再自卑了。所以这件事情他是从布施开始，布施就是一定是接受他自己在有生之年的如来，才有可能将来成就超越于现象界的而入于本体界的到华藏世界里头去的那个如来，到那里才是又是如来。为什么此刻都有如来，那个时候怎么会没有如来呢？有时候啊，你看道家有些话很好玩啊，这个成仙成佛的啊，道家讲成仙的啊，你看啊，那个李铁拐他是一个跛子对不对，他成仙他用什么成仙呢？就用那个跛子成仙的。我们内心里头常常有一些困境，我们内心里头常常有一些内心里头的一种苦难痛苦和烦恼，你要知道我们用什么东西成佛成如来的呢？就是用那个。所以一念觉的时候烦恼即菩提，一念醒觉的时候烦恼就是菩提。四圣谛品告诉你是这个东西，你要相信佛跟你讲的，那是正信。所以光明觉品的时候是告诉你人生的光明面，他告诉你菩提，前面五个是菩提，后面五个那就讲佛德，由菩提转动变成我们的德了。所以它是庄严的。所以那个前面上一次我们谈到光明觉品的时候，他就是告诉我们他所讲的是讲菩提，是讲佛光普照，是讲真正能够佛光普照的是你自己菩提心里头所展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光明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它，我们应该是珍惜它才对的。无处不在，在在不是光明，就是光明觉品所讲的。你要相信，你只要有一天体验了以后，你再来你会问郑老师说，郑老师我这样讲对吗？郑老师会跟你讲说，啊，你已经得到正信了，因为你自己感觉到雀跃的。学佛学完了以后，如果你到处不对劲，这里也不对了，那一定学佛学的不如法，不晓得一定哪一个地方发生了障碍。所以我常常看到有人说，有一天报纸上写的说学佛学完了又家庭不美满的啊，不学佛家庭美满，学完了又夫妻两个人变成要离婚，这怎么学的啊？我真不懂，我怎么会这样学的？学完了以后大家越来越如来，夫妻两个人越会互相尊重，越会欢喜彼此，也会赞叹对方的如来，两个如来在一起，这家庭不圆满，那真是不可能的嘛。好，那么我们这一品里头是要讲到菩萨问明品。菩萨问明品呢，它主要在讲佛法的甚深意。那什么叫做佛法呢？在行门上来讲，佛法讲行门就讲六波罗蜜开始，最后再加四个波罗蜜变成十个波罗蜜。可是我们要注意到佛法里头，在华严经讲佛法分个四个范畴，这四个范畴呢是指 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法界、事事法界，一共四个范畴。其实这四个范畴把它分成两个范畴就可以了，一个叫理法界，一个叫事法界。理法界是指道理的理，它是一个精神世界；事法界它是一个现象世界。理法界呢，我们可以讲说它是一个，也可以讲说它是一个我们理性世界；事法界可以讲说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生活的本身一定是带着生活的情而来的，所以生活的世界离不开情。理法界就是觉，那么事法界就是情，觉有情就是菩萨，就是只有这一圣佛法。所以我们在这一品里头啊，讲十种圣真意，讲理，讲明白事理，这个理事的圣真意，是我们生活当中生活所面对的理，跟生活所面对的种种的事，无论是在信仰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工作的，或者是在我们待人接物的，都是在理事这个法界里头。而他告诉我有十个圣真意，这个十个圣真意，其实在这个十个圣意是由文殊菩萨来问，另外九位菩萨来答。主要的目的呢，是要把这个妙慧通于众行，就是说你要把智慧跟你的行动完全融合在一起。行动就是事，妙慧就是理，所以是理事无碍法界，最后要入于事事无碍法界。所以在菩萨问明品这一品里头呢，是前面的九位菩萨呢都是接受文殊菩萨来问，而他们自己来答，答的呢都是由妙慧来通于他的众行。以后九位菩萨一起问文殊，文殊自己一个人答的呢是众行通于妙慧。所以这妙慧通于众行，众行通于妙慧是互通的。而以文殊菩萨一来摄食，以另外九位菩萨合着文殊菩萨共同摄于一，在文殊里头来说明这个菩萨问明品整个佛法的道理，那个名字就是明白佛法的意思。好，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地方讲妙慧这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好好的读这一品经，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品经最重要的东西其实讲的就是讲中观。华严经也讲中观，中观呢道理讲中观呢应该是空中的东西啊，怎么会跑到有中来呢？所以我说空中有中只是前移分开的两种大的言佛法的脉络。其实空中一定有有，有中里头一定有空，叫真空妙有，它分不开的。所以我们看有中的这么重要的这一部圆满的经典里头，这个地方突然间在讲空的问题。前面的四圣谛所讲的东西是讲有的东西哦，现在在这个地方菩萨问明品的时候讲的是空的东西，而且用空来容受有，你看多了不起的东西。所以他在这一品里头，其实他讲了好多都是中观的东西，中观论啊。各位，为什么我一直鼓励你，你不要中断，你要来，持续的来，不要中断。今天有好几个人来没有来，他就把中观这一段他就把它漏掉了。我要今天来给各位简单解释一下中观的问题。什么叫中观？我们以为说不偏不倚叫做中，好多解释儒家讲中庸的时候也是这样叫不偏不倚谓之中哦。但是我们来看看最原始的文字，儒家的，先解释儒家的，儒家怎么讲？儒家在中庸里头最经短短的里头怎么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八而皆众解谓之和。可是呢必须把中跟和合起来才对，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一切的东西在儒家的观点里头 任何喜怒哀乐未发，未发并不是我有喜怒哀乐还没有发表出来而已，不是，是先你喜怒哀乐的那个东西叫中啊。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禅家里头讲说，要你来参话头。参话头是什么意思？好，他说你不懂，老师傅就讲说你念一个阿弥陀佛，你就真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师父就问，念阿弥陀佛的上头的那个，在念的那个话，那句话的上头那个源头，那个是什么？就是要你去参那个话头，老去含着他，去捧着他，他就是你的如来，是未发，他是喜怒哀乐未发的东西，那里面没有喜怒哀乐，未发是没有喜怒哀乐，但也不是没有喜怒哀乐，是喜怒哀乐都在那里融汇着，不发生问题，是不是？所以喜怒哀乐之未发是未发，不是没有发，是未发前，也就是我们讲念佛的时候参话头的，话头的那个参念佛是谁，那个谁的话头，对，那个是没有办法语言去表达的。为什么参禅打坐参禅的时候是从那个地方参进去，才能够真正的突然间有如脱底桶，这个障碍突然间脱底了，你从那个地方超越了你那个感官之外，而接触到了那个不可说的那个部分。你回去打坐的时候，你参参话头，参参看，也许今天晚上你就会很高兴，彻夜不能眠啊，不是失眠睡不着觉啊，是你好欢喜啊，你好欢喜啊，那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可是我是普通人，发了却能众结，就表象世界来讲，发了都很和谐，不是六合境吗？儒家的东西跟佛家，你用两个来看，相得益彰，尤其的深广，太美妙了。那我们再回过来看佛家讲中观怎么讲？佛家讲中观，中是什么？那观又是什么？中观是从止观来的，止观的止呢，就是静的意思。我们净土的那个净，观是什么？观就是慧的意思。一个人入于心灵的净平静，那个真正净土的这个心有如净土的时候，你播什么东西都可以种什么东西。所以求什么得什么，你知道观音，我们的普门品里头啊，是不是这么讲的呢？这个时候呢，他发了都会种结。我们讲中观里头，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产生了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中观。可是佛家讲中观是很有趣的，我们用两最简单来看中观的问题。在中观论里头，龙树菩萨，我们在华严里头一定常常都会提到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怎么讲？他说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依也不异，不来也不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我举手礼拜诸说中第一。我们来看看，其实最重要的是前面那四句，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我们来看看不生不灭的问题。什么叫生灭？你心里头有任何一个造作，说撒一处谎话，就叫生。现在你撒了谎话以后，就想去严看安卡米，这就是要灭，那就有生有灭，对不对？啊，你来娑婆世界这一有是有生，你一定当时动了心才来的。 或者你的业力未尽才来的。不灭，那是因为有生，所以我们有灭，生住异灭嘛。但是呢，不生不灭呢，是我不是在生里头，所以我根本也不要灭。在我们的世间法，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头，你能不能不生不灭？什么叫不生？没有造作就是不生，没有勉强就是不生，没有虚假就是不生，没有占有就是不生，没有想要超越别人，要把别人压在自己下，我才成功，他是失败，就是不生。有不生，你就不会有，自然就会不灭。因为有生才会有灭。我们总是这样子，想要有占有的时候才有匮乏，所以有这个生就有这个灭，是生灭形成这样子。那么好，中观是世间法是这么说，可是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之间也是不生不灭的。为什么？因为有世间法，所以有出世间法，所以生了这个世间法的时候就会灭了这个世间法，生了这个出世间法的时候呢，就灭了出世间法。也就是说，世间法在的时候呢，才产生了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在的时候，才产生了这个世间法。有这个苦在的时候，才产生了那个乐；有这个乐在的时候，必然产生那个苦。所以生灭，现在中观论告诉你，第一件事情是不生不灭。什么叫不生不灭呢？魔甲得了癌症，检查出来有恶性肿瘤，他内心里头马上想，我快死了，这叫生灭。为什么？因为他跨不出去有生之年之外，